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湾区早安 ，Happy Friday，
6月5号星期五，耶！非常高兴啊！如果大家是在开车上班的路上，那今天上班的心情呢也是轻松愉快的。星期五，6月5号，今天还是中国人的一个农历的节气哈，雨乐。
芒种，
忙着耕，忙着种。忙着收忙着种
对对对，但是呢你说的意思是对的，但是那个芒种的芒字呢不是繁忙的忙，是那个针尖对麦芒那个
芒，
对，但是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北方的是忙着收
收小麦，
对，南方的是忙着种，所以
抄水稻抄种水稻，
没错，不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气，但是是一个非常忙碌的节气。
好的，那如果节目结束的时候还有点时间，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芒种哈。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还得关注一下今天市场上的一些重大的新闻消息。
好，今天最值得盯紧的呢是美东时间上午8:30公布的五月的非农就业报告，这是本月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将直接影响美联储的降息判断哈。那24小时内最大的新闻呢是来自俄乌的战场，泽连斯基呢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他亲自给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邀请普京呢面对面会谈。但我觉得这个人很 manly， 就是很男人。他这个信是说，作为这个男人之间，我们来对个话。
但是他很强硬啊，我感觉普京不太会接招，态度都甚至带有羞辱性了。所以，当然这也是乌克兰越打越有底气吧，才敢这样挺直腰板跟普京要求面对面的来说话了。
没错。然后呢，国务卿卢比奥呢在国会哈连续作证，你昨天也说了，他也系统的阐述了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全新立场。美国众议院呢更是在两件大事上呢同时向川普施压，所以呢你看这也是很多的事情在发生哈。
是，一边是俄乌战争，一边是美伊战争啊，川普总统确实是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好，那在财经方面呢，昨天是纳指收跌，但是道指创历史新高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资金是流来流去的。那今天的股市情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就从今天的财经市场板块先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说说今天上午啊，已经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报告。那这个五月的就业报告呢，是大大的强于预期，这也强化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具有韧性的一个观点。所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在今天是大幅的攀升，对于抵押贷款还有其他贷款的借贷成本具有影响力的基准的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上升了5个基点，来到了4.534%，创下了从5月21日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期更为敏感的2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也攀升了7个基点，来到了4.115%，也是5月20号以来的最高。30年期的长期国债收益率跳涨了5个基点，来到了5.021%，1个基点呢等于0.01%，所以收益率与价格呈现着一个反向的变动关系。根据数据显示呢，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17.2万，远超道琼斯普遍预期的8万，失业率呢维持在4.3%不变。休闲和酒店业以7万人的新增就业领跑所有的行业，远高于过去一年平均每个月1.4万人的水平。所以说这份强于预期的报告与市场对劳动力市场将逐步降温的预期是背道而驰。经济大部分领域的招聘活动依然是低迷，就业增长是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裁员规模呢也基本得到控制。与此同时呢，经济学家也指出了说，已有迹象表明人工智能开始对部分行业的就业产生了影响。那Forward Bounce 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克里斯托弗·卢普基，他在一个分析报告当中是这么阐述的，他说劳动力市场如此强劲，没有理由支持美联储降息，而且由于经济正在升温，美联储官员必须集中关注通胀的风险。所以说近期美联储的官员的言论都表明说，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信心不断增强，注意力呢开始转向通胀问题， 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短期内降息的预期。在2025年末哈，将基准利率累计下调0.75个百分点后，美联储到现在为止呢，是一直维持着利率政策不变的。
好，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股票方面哈。昨天呢，也就是6月4号周四，美股呢走出了冰火两重天的分化行情哈。道琼斯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收盘，但是呢，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收跌。分化的根源呢，在于芯片股。芯片的巨头博通 Broadcom 公布财报以后呢，股价双位数下跌。尽管它的 AI 半导体业务依然强劲，但是呢，因为它把全年 AI 芯片营收目标维持不变，没有上调，让习惯了超预期的市场呢感到失望。这呼应了我们在周一一直在说的哈，就是当一只股票涨幅过高、估值过满的时候，哪怕它符合预期，都没有惊喜，都可能引发抛售。与此同时呢，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它的财报后呢也大跌，进一步打压了科技板块。但昨天呢也有好消息，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了停火，油价和国债收益率呢应声回落，带动消费类的股票上涨。这也就是为什么成分股偏传统行业和消费的道指创了新高，而成分股偏科技的纳指反而下跌。当资金从过热的 AI 科技股轮转到此前被冷落的消费传统板块的时候，那么市场内部的再平衡就发生了。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股市的几大股指的情况走势啊。今天开盘呢，三大股指是一起下跌，尤其是以纳斯达克跌的最猛。到目前为止啊，从开盘到现在已经跌了2.01%，现在来到了26,292。标普500也跌了1.09%，现在来到了7,502。道指呢是。道琼斯啊也在下跌，下跌了0.31%，现在来到了51,400。那我们再看看黄金呢，也是在下跌，目前跌了2.63%，现在的价格是4,386。原油的价格呢，现在是在我们来看看是在下跌，也跌了2%。WTI 原油现在是91。布伦特原油呢大概是在92点几啊这样的一个程度。这就是我们今天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分析到说，资金并没有完全撤离股市，而是从高估值的科技股轮动到像金融啊、医疗保健啊，还有和民生有关的一些蓝筹板块。所以说这也推动了周四昨天道琼斯的大涨，收在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好的，下面这则消息啊您肯定喜欢。我们一直在说 SpaceX 啊要上市了， SpaceX 终于啊下周上市啊，已经为 IPO 正式定价了。根据周三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哈， SpaceX 把发行价定在每股$135，计划发行5.556亿股，意味着这次 IPO 的融资规模呢大概是$75亿，承销商呢还有权额外的购买8333万股，价值呢约$112亿。那高盛呢是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啊、美银、花旗、摩根大通联合承销。两个值得湾区投资者关注的细节哈，第一，发行之后呢，马斯克呢预计仍将保留超过82%的股票控制权，这意味着即便公司上市了，马斯克对 SpaceX 的绝对控制权丝毫不动摇，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不过我觉得除了马斯克，可能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管这个公司，这些技术和他的这个宏伟的蓝筹全都在他的脑子里。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一直在跟别人说我是外星人，没有人相信我。
所以网友就评论说，马斯克在薅着人类的头发要薅到火星上去回家，他是回家。
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前几天提到过，华尔街呢为了把 SpaceX 快速的纳入核心股指，正在打破必须盈利的这种传统规则，所以呢对持有指数基金的湾区家庭， SpaceX 上市以后呢 您的退休账户啊，很可能就会被动的持有它的股票了，这是一个需要了解的事实哈。还需要提醒的是，有分析师警告说啊 ，SpaceX 啊 ，Anthropic 啊 ，OpenAI 等几家超级的独角兽哈，今年如果集中上市，合计估值超过30,000亿美元，可能会从现有的股市中抽走大量的流动性的资金，对其他股票呢，可能会形成短期的压力。简单的说呢，就当大量资金涌去抢购这些明星新股的时候，可能会从您持有的其他股票里抽血，这是下半年股市一个值得留意的结构风险。还有就是，如果您要是想买的话，现在就可以去开户申请了哈。
对，这 SpaceX 的 IPO 等于是让整个资本市场啊都在欢呼和沸腾，而且呢，这它的一上市哈、啊，直接就把马斯克推向了万亿以上的一个富翁啊，万亿级别的富翁，因为他这一次募资虽然是只有75亿美元啊，但是加上 SpaceX 原来的现有的股份，再加上本次新发行的股份，再加上他的期权啊，还有一些限制性的股票等这些可稀释的证券，算在一起，刚才我们说了它的发行价是每股135美元嘛，所以这么一乘，它的价格是1.77万亿美元。那马斯克他自己，他占比我记得是在43%，是四十几，他持有的股份，所以呢，他这么一乘就差不多快上万亿美元了，再加上他手上握有特斯拉10%的股份，所以他就是妥妥的万亿富翁了，
而且我觉得
外星人哈，
是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感觉？
是，
在一段时间之内，可能很少能有人超越
他。后面的几个富翁啊，像我们大家知道，像谷歌的创始人啊，什么什么拉里佩奇啊，谢尔盖布林啊，还有这个杰夫贝佐斯啊，还有小扎尔等等，他们的身价都大概在2000多亿到3000亿之间，紧跟他其后的拉里佩奇就是3000亿，而他呢是
万亿，
这就是一骑绝尘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其实人到那个程度哈，你看他有那么多的钱，我们看到他的报道，除了他生很多孩子之外哈，他干活还是很拼命的，
管这么多的公司，随地就倒头就睡。
对，所以你看到他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一个亿万亿，不是亿万，是万亿富翁的该有的那种生活的享受哈，并不是，他是很有自己的 mission 的。所以我们很多湾区的人哈，我们的养老账户可能也都会被动的持有他的股票。另外大家，您是否把自己的钱准备好了，准备去 IPO 参与这个 IPO 呢？好，欢迎您对他的股票啊发表您的观点，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发送您的观点啊，您对这个 SpaceX 的 IPO 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我们非常期待着您的分享。我们知道在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股市的高手啊，我们很想听听您的高见。好了，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咱们再关注更多的国际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娱乐，欢迎您继续收听哈。
我们继续收听欢乐的星期五的国际新闻。好，我们来看看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的情况啊。昨天呢，泽连斯基给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邀请他呢要面对面的会谈。那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啊，他是通过乌克兰的总统府正式发布了一封信。那这封信呢，写的还是可圈可点的，也是泽连斯基近期非常精彩的一步棋哈。他不是常规的外交辞令，而是让人家感觉这是一封成年人对成年人的直接对话。那他信里说了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会把结尾给大家说说啊。泽连斯基呢，就直接点破了普京被周围人精心编织的幻象。这个在高位的人总是被别人追捧嘛，跟他说好话，所以他就生活在自己的幻觉当中。关于乌克兰，关于战场真实局势的 种种幻象。他告诉普京说，你的每一个关于战争的谎言，每一个关于俄军和俄罗斯经济的虚构的胜利的故事，在基辅都已经被看得一清二楚，甚至成了茶余饭后的笑柄。这不是挑战吗？他还特意提到了一件普京最不愿意触及的旧账，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叶夫根尼·普里格金发动的一个叫做瓦格纳的兵变，这当时是对普京极具羞辱性的，就等于是在刺激他，你连自己的雇佣军头目你都控制不住。那信中最重要的部分呢，是泽连斯基提出通过乌俄直接对话来结束战争，他也就是说，我也不等着第三国，不等着美国来给我们主持公道作为中间人了，直接邀请普京面对面的谈。但他呢拒绝了在莫斯科会晤的提议。他写到说，在掌权26年，其中13年都在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他在莫斯科已无事可做，正如普京在基辅也无事可做一样。在信的结尾呢，泽连斯基是这么说的，说如果你本人无法得出这场战争必须结束的结论，那么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我们将拥有支持我们的盟友，而你却不得不为你自身的生存，并非俄罗斯的生存，而是你个人的生存，而进行更为艰苦的斗争。当俄罗斯感到疲惫的时候，变革会降临，而我们能够助推这种疲惫感的产生。那其实确实是在俄罗斯的内部，甚至有些鹰派的人啊，他们也已经对战争感到疲惫，也不想打仗了。所以泽连斯基敢写这封信呢，本身就是他对战争结果充满着信心的一种标志吧。那如果这封信就是原原本本的送到普京的手里，不知道普京这位强人会对此作何反应呢？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啊，听众朋友，我们希望您发表您的判断。如果您是普京，你会坐下来和这个小泽一起来谈一谈吗？还是说就是继续的闭着眼睛就继续打吧？反正现在这仗是越打越纵深哈，你轰炸我的首都，我打你的老家，这个真的是。
我感觉这想停，他可能想停，他也不好意思
停，下不来吗？
对，
你这怎么办？这个还要看停战的协议。
他上次就那个阅兵的时候就说啊，他单方面在胜利日宣布，好像战争要结束了。
他想停战，对对对，
但是接着打。但我觉得泽连斯基现在是越战越勇哈。
好吧，那我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这个战争的情况哈。
对，上次呢泽连斯基还写了公开信哈，说他们那个好像是导弹啊武器都没有了。那现在呢美国众议院投票呢通过了乌克兰支持法案，这个法案呢将向乌克兰和北约的盟国呢提供8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新武器和军事装备，同时呢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的新制裁。众议院呢以226票赞成，195票反对，通过了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法案。现在呢众议院呢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的比数呢是217比212，这个法案呢仍需要参议院投票表决才有机会成为正式的法律。那同时呢美国总统呢也可能动用否决权哈，驳回这个法案。从2022年以来，国会已经批准了大概有1950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相关的资金。这次法案呢，除了授权向乌克兰和北约国家提供80亿美元贷款，还包含了广泛的新制裁的框架。法案呢，点名了13家俄罗斯金融机构，并要求呢，美国总统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其中至少3个机构实施金融的制裁。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带给大家的一个新闻啊，是卢比奥啊，他这几天真的是很忙。6月2号、6月3号啊，这两天呢，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还有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是连续作证。那么在听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里面的细节呀，真的是唇枪舌剑啊，非常的精彩吧。这也等于把卢比奥这两天真的是推上了一个舆论的峰顶。外界对他其实还是蛮有好评的，因为他的这个嘴还是蛮厉害的。那在这个听证会当中呢，他对乌克兰战争也做了最系统的阐述。 他说了很多啊，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下他的一些核心观点。第一呢，他承认说这场入侵已经变成为俄罗斯的一场战略浩劫。他援引了美国国防部的数据说，过去一个月俄军损失了5000名士兵，而且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阵亡人数超过受伤人数的情况。乌克兰人不仅英勇作战，而且作战效果显著。第二呢，他明确表示这场战争没有纯粹的军事解决手段，只能通过外交谈判结束。第三点呢，他强调美国绝对不是公正的中立调停人。他说，我们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我们没有制裁乌克兰，只制裁了俄罗斯。我们早就选边站了。第四呢，他坚决否认了美国在强迫乌克兰割地的传言，说这完全不是事实。再有呢，他也强调说关于能源制裁，他给国会吃了定心丸，就是对俄罗斯石油的绞杀战略是不会放水的。另外呢，卢比奥在表态当中啊，也反复的强调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猛烈的纵深的打击啊，正在让整个冲突面临着非受控的升级风险，可能把美国拖入与核大国直接交战的深渊。这是指的俄罗斯啊。所以呢，白宫的核心想法是放缓援助节奏，甚至把部分援助当作结束基辅的缰绳和谈判的筹码。所以呢，有时事评论员认为，这未必是川普个人态度的重大转变，更可能是基于现实主义的一个考虑，既要支持乌克兰呢，又要控制着战争升级的这种事态。所以等于是卢比奥他在听证会当中既要安抚国会，又要执行川普路线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策略吧。另外呢，就是因为今天周五嘛，所以这里也想跟大家聊一点花絮哈，就是卢比奥他在这两天的听证会上啊，有很多名场面，就是大家交锋的名场面。怎么说呢，你像众议员的听证会，那几百个众议员围着他，很多民主党人呢对他就纷纷开炮。其中呢有一个在网络上传的很久的一个视频哈，就是我们加州的众议员泰德刘他和卢比奥之间的交锋。这个泰德刘也很有意思哈，本来呢这个会议啊是讨论2027年国务院财政预算的这么一个会，可是这个泰德刘啊他就放了两段录像，就是放的川普打瞌睡，然后他就质问卢比奥说，你说川普在不在打瞌睡，然后就是很让人觉得你这是在干什么？就是卢比奥他不认为川普是在打瞌睡，因为卢比奥就解释说，川普他精力如何旺盛，他经常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把我们大家都叫起来开会。就是、
他说你在撒谎，他在打瞌睡，让我们来看看这条视频。
又看了一条视频，其实他拍摄的那个角度，从眼皮上面去拍的，你根本看不清他是在打瞌睡，还是说你是在思考，还是说你就算闭一下眼睛。那也说明不了什么，大家都知道川普前一任总统是著名的瞌睡虫。哎，
我觉得川普已经精力旺盛了，80岁了，
他差九天就80岁的生日。
对啊，然后他是 multitasking， 就是那个万斯总统还万斯还说啊，我赶不上这个川普总统，因为我只是一件事一件事干，那川普就可以好几件事一起干。
你想象一下，一个80岁的老人一晚上假如说为了什么重大的事没睡觉，或者说睡得很少的觉，第二天早上参与你们一个无聊的会，好，我眼皮搭了一下，我就算打瞌睡了怎么着了？你拿出这种事儿来放在这种听证会上，然后泰德刘就说你欺骗国会，你他明明在打瞌睡，你说他没在打瞌睡，你撒谎，你哦，就觉得这种吵架，哎，我
怎么觉得像比那个小孩吵架还？
听众朋友，我们想听听您的观点啊，如果您也看了这段视频，您觉得这种听证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个。那个女议员啊，也是咱们加州的民主党的议员，叫 Sarah Jacobs，
是那个花了5分钟光自己说不停的回答的那个人吗？
她就是说鞋的那个人，她说鞋，这个说这个鞋吧，也很有意思。这个鞋里面是有个梗，说这个美国这个有一个老牌的鞋哈，叫做Flora Sham。 From Sham 这个品牌，它是美国的一个好像芝加哥的一个老牌子的鞋。然后说川普啊就喜欢给他的那个成员，给他的班子每人都发一双鞋。有报道说他发鞋是抽盲盒，不管号码是多大就给你一双。
也有人说川普有问了你穿多大号的，
是吧？但是你知道鞋这个东西，你有可能就是你说我平时我穿九号，你穿着那个牌子的九号也可能不合脚。所以呢卢比奥就拿到了一双鞋，被媒体啊用放大镜就拍了，那个鞋后面啊大了一点。所以呢就这个女议员呢在这个听证会上就拿这个鞋说事儿了。哎，他就说什么呢？他说那个就像你无法承认总统买给你的鞋大一样，你显然不知道win 是什么意思。卢比奥现场一脸蒙圈，说你在说这鞋什么鞋子什么情况？然后那个亚克不就继续说，你今天的鞋看起来不错，国务卿先生。
哦，对，他说我坐在这儿，我脚在下边，
你怎么能
看
到的？
你哪只眼看到的？我也觉得真的是很无聊。
对呀、啊，所以卢比奥就直接把听证会称为马戏团啊。
哎，不是，而且重点是他问了很多的问题，他没有给卢比奥时间回答，所以他把他自己的五分钟，他说我要收回我的时间，他把那五分钟都用了，就等于他五分钟。
在鞋子了，
对，然后呢等下面一个议员把那五分钟给卢比奥回答的时候，他转身走了，然后卢比奥说我还没回答你的问题呢。
他哪儿去了？他哪儿去了？
他就走了，就根本就是作秀来，
他不是为了问问题，
他就是
想要抓小辫儿，
对，而且自己来表达一下而已。
哎，
我就觉得，
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在这里说新闻好像说的有模有样的，你看那个实际发生的情况真的是搬不上台面哈，有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我隆重建议听众朋友去
看
这个搜一下，因为我真觉得这个卢比奥这个口才哈，就是就而且我觉得他又正义又没有就是很被气的怎么样，他就是有理有据的，而且他说话速度也很快，
在那么多人炮轰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头脑的冷静。所以我真的是有一种感慨，就是说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哈，你真的是一个人对几百个人打仗不容易，
那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表现、
嗯、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可能更有机会成为
2028年的总统了。
对对对，
好
好的，下面让我们再关注美国众议院的两件大事哈。嗯，这个美国国会现在有两个重要的动作，反映出共和党内部对川普外交路线的一个复杂的态度哈。第一件事呢，就是美国众议院以216票对204票通过了解除委员会审议权请愿书的最后一道程序性关卡，目的呢是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制裁。这意味着国会正在推动一套比白宫当前立场更强硬的援乌制俄的方案。那第二件事呢，是美国众议院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案，要求川普从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中撤军，除非国会正式宣战或者授权。值得注意的是呢，有四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和民主党一起呢投了赞成票。张天亮呢就特别提醒说哈，虽然这个决议尚未经过参议院，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是呢它能够在众议院通过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因为一个法案是否付诸表决取决于众议院院长约翰逊，所以这其实呢是约翰逊默许的结果哈。所以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呢就很有意思，国会呢一边要给乌克兰更多军援，对俄罗斯更强硬，一边呢又要川普呢从伊朗撤军，他就是一边嫌川普对俄罗斯太软，一边嫌川普在中东呢太鹰派了哈。所以评论员的判断是说，这反映出美国政界对川普外交的两种不满在同时发酵，也说明呢川普在伊朗和俄乌两条战线上都面临着来自国会甚至本党内部的牵制。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观察川普第二任期外交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我觉得老头也真的是挺可怜的，就像他发表的那个推文就说，哎呀，就是一会儿嫌我慢了，一会儿嫌我快了，一会儿嫌我打了，一会儿嫌我软了，真的是。
那我们进行到这儿的话呢，咱们再休息一下吧，回来之后再关注我们美国国内啊还有湾区的更多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 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娱乐。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啊，给大家回答一个我们听众的短信问题啊。我们的短信平台961961是为我们听众朋友开放的，欢迎您呢有问题提问啊，有您的观点跟我们去分享，非常的方便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高洁的财经节目取消了吗？这个问题。我们先给大家这样回答，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高洁的财经节目啊，它是在我们7点到8点，因为前一阵高洁身体的原因，所以一直就停，我们在等待他的康复。因为他也确实是非常的疲劳，早晨做财经，晚上他自己还有一个早安中国的节目，所以的话呢，我们期待着他能够尽早的回归吧，我们就共同期待啊。所以说回答的答案是不是取消了哈，并没有取消。所以因为财经节目的缺位，所以在我们湾区早安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每天给一部分的财经内容，当然更深度的对财经内容这方面的分析，我们也共同期待着高洁能够回归。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方面的新闻哈，还是跟六四有关的。其实这个六四啊，中共其实把很多的互联网，就是很多敏感的词都已经给屏蔽了哈。然后呢，就有几个就是挺好玩的例子，真是哭笑不得。有人在那个淘宝搜索“八四消毒水”，然后因为八四六四，我觉得八四
和六四有啥关系？
对，但是不仅搜不到结果，反复搜索几次以后，说那个人用了20年的淘宝账号竟然被封禁了，而且要解封呢，必须要人脸识别。然后那个八四呢，其实是地坛医院发明的，这个1984年发明的这个
消毒水，
所以叫八四消毒水。结果就
躺枪了，不仅八四，发个红包6.4也发不出去，64也发不出去，就是简直就是就叫疯狂的星期四哈，就是所有的和四有关的基本上都给你在网上给你删掉。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更躺枪的，就是。疯狂星期四事件，就是肯德基呢好巧不巧的在这天办了一个叫疯狂星期四的促销活动，结果呢肯德基官方的促销海报直接成了全网禁图，网友发出去一秒钟就被删，还受到了违反社区规则的警告。就这种无限联想无限珠联的封杀哈，就激起了大批网友的怒火，然后他们就说我偏要去吃肯德基，还把鸡块薯条番茄酱摆成那个坦克的形状，番茄酱是那个血的形状，然后一个薯条代表那个 Tank Man。 哎呀，所以
他的这种封杀很滑稽啊。我们再回到几年前2022年的时候，6月4号那天，当时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主播叫李佳琦，一个男生卖口红的、那个
哦、卖口红的李佳琦。
他当时呢，他直播带货的时候就展示了一个冰淇淋蛋糕，但是好巧不巧，那个蛋糕做成了坦克形状，结果正直播呢，很嗨呢，直接被掐断了。然后他也一脸蒙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他被封了很久。其实那个事儿之后他基本上就起不来了，对他的打压很大。
其实我觉得吧，
他那个年龄根本不知道坦克代表着啥。
不是，他就是在媒体上被封的太狠了，所以这帮年轻人呢都不知道什么是六四。所以有一个叫这个李佳琦悖论哈，就是说你如果想避免触碰政治禁区，你必须要先知道什么是政治禁区。
所以很搞笑的是，当时他的那个看他直播的很多粉丝瞬间都被普及了什么叫六四坦克。
对对对，
不知道吗？这回才知道，连他自己也后来才知道。
对，但是后边还有一句话，如果你去了解了政治禁区，你可能已经触碰了政治禁区，所以就是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就是李佳琦悖论。
但是好巧不巧哈、啊，这中共他就是想封杀和六四有关的数字啊。但是在昨天哈、啊，昨天呢，中国股市收盘太巧了，中国股市呢，上证指数收在了4057.78点，下跌了26.19点，跌幅是0.64%。上海 A 股收在了4255.27点，下跌了27.49点，跌幅也是0.64%。你说这
天意吧。
这也真的是没法解释了哈，你就是害怕六四结果呢，你股市上的数字我想他不能疯了吧
他可能说 0.6395 什么的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在香港六四的前一天6月3号哈，香港行为艺术家陈美彤在铜锣湾呢出现，他手里拿着一个问号形状的气球，马上就被警方截停搜查并带离现场。但是呢同时呢有一个又是那个躺枪的哈，说有一个男的拿着一束白色的氢气球，气球上挂着求婚的字样，就是像那种很浪漫的装饰哈。6月3号，哎，也在铜锣湾也被带走了。
所以你看，香港现在也变成了中国的内陆了，几乎都成为哈。
哎呀，所以以前就是六四的时候，在铜锣湾啊、维园附近都有烛光守夜什么的，现在都已经也没有了。对，你连举个气球求婚都不行了，所以很敏感，手持白花，手持蜡烛，手持气球，穿着特定的数字或文字的衣服，行为艺术表达，所有的所有就现在都有可能被带走。
所以啊，在身在美国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大家昨天晚上下午是否参加了相关的一些活动呢？我们期待着您发表短信，发送短信啊到9619611，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吧，告诉我们你去参加了什么样的纪念活动。这种机会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很多地方还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还有自由的空气啊，我们可以去来纪念。其实在昨天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纪念活动，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跟大家一一去说了，但是很多中共最害怕的人，比如说像卢比奥啊，还有赖清德啊，都对六四直接发声。不仅仅是他们啊，这个川普总统他也直接就是在他的社交的这个账号上直接贴文哈，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的严厉的一个贴文。这个事儿呢，唐远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在6月3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呢是在他的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里，他在那儿签署行政令哈。他签行政令的时候呢，他就邀请一些就是有一些白宫的媒体记者嘛，进到他房间里和大家可以随时互动，然后就是可以向他提问。哎，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点了一个新唐人驻白宫的记者，是一个小女孩叫陶明，非常棒的一个记者啊，他就点他。然后呢，陶明呢就问川普总统哈，他就说，哎，那个我看到您在那个您的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这个贴文啊，我觉得很棒，这个对美国人很有意义。然后川普就很高兴，他立刻就问他说，Do you like it? 你喜欢他吗？你觉得我写的好吗？他要问这个哈。然后他就说，这样你给我读一下，你就在这读一下哈。然后陶明呢就拿出他的手机啊，就把川普的这个推文就给读了一下。这个推文的原话是说，共产主义者在早期总能赢得选民，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最终呢，国家或城市都会走向毁灭，前所未有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整个国家呢，最终会沦为贫穷、肮脏和犯罪的深渊。记住，先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所谓民意支持，然后便是注定的死亡和毁灭。这个小姑娘当场哈，当了那么多记者也就读了这一段哈，这个在网络上这个视频也是传得很广。然后川普又指了一些，就就着这个话题批评了像纽约呀、像洛杉矶呀这种有共产主义的这种政策方式的这些城市哈，举了他们的这种犯罪横行啊、城市肮脏的这些例子。好，这是一个情况哈。
没错，那其实美国呢每年呢在这个时候呢，国务卿都会发表一些短文哈，来纪念六四。那这次呢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他也是发表了这个声明哈。他说就是无论多少审查都无法抹掉过去，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那些为了捍卫 自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好，那我们再带给大家一个美国国内的消息哈。在昨天呢，川普总统宣布他将在6月24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一场他称之为叫做有史以来最盛大的集会，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活动。 它是一部分哈。这请大家记住是在6月24号，他是在昨天晚上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宣布这个消息的。他说这个活动呢包括演讲，有爱国的音乐，有军乐队的表演，其中美国陆军的军乐队，还有武装部队的合唱团，美国海军陆战的军乐队以及联合武装部队的合唱团也会在这场集会上演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另外呢，他还请了一些乡村歌手，比如说利啊、格林伍德来演唱美国的这个上帝保佑美国这个歌曲等等吧。他就介绍了一下，他形容说华盛顿现在已经是焕然一新了，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他也说呢，这次集会呢不依赖明星表演，重点放在这种传统的爱国音乐上。那这是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在这之前有几名艺人就是退出了原来定在国家广场举办的演出。那川普总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那些没有才华却收费昂贵让人昏昏欲睡的歌手。这是川普总统在昨天宣布的一个好消息吧。6月24号星期三晚上7点，一场盛大的集会，我们也共同的期待吧。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到了休息时间了。休息过后，我们来进入到湾区本地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我们湾区的一些地方的消息啊。先看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加州和全美无家可归的人数呢，去年是略有下降。这个数字是来自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的报告。报告说呢，加州和美国在去年的无家可归的人数较历史最高水平有所下降。根据媒体在6月4号的报道，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1月的一个晚上，加州无家可归人数超过了181900人，比2024年下降了2.8%。而在全美呢，共有745652人无家可归，比2024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准下降了3%。尽管同比是有所下降的，但长期的趋势依然是严峻的。自从2013年联邦资金可用性发生重大变化以来呢，全美无家可归的人数增加了约26%。这个数据反映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对真正无家可归的一个定义。这其中呢，包括居住在紧急避难所的，还有过渡性住房的，还有安全庇护所或汽车营地等无遮蔽场所的人。这些数据呢，不包括与朋友或家人合住的人，也不包括已登记参加永久住房计划的人。从2007年以来，援助计划中的全年床位总数几乎是翻了一番，增幅呢是98%。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则在湾区 Pacific 的一个新闻哈。由于发现码头桥台附近呢出现了裂缝和混凝土的分离，那湾区 Pacific 市周四宣布紧急关闭非常出名的市政码头。结构工程师呢正在评估损坏的情况。根据市政府的官员称，检查人员观察到码头桥台附近的混凝土人行道和结构构件出现了裂缝、分离和位移。码头呢将一直关闭，直到市政府的官员确定可以安全的重新向公众开放为止哈。这件事呢是早上周四早上6点45分左右，市政工程师呢抵达了 Pacific 的这个市政码头，并在入口处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靠近岸边的混凝土人行道上呢出现了一条大概4英寸宽的裂缝，裂缝似乎贯穿了整个地基，并延伸到了码头大门正前方的一个咖啡馆 Chitchat Cafe， 这个挺好玩的名字叫闲聊咖啡馆。那这个就延伸到了他的咖啡馆的下方，那咖啡馆也已经关闭了，而且呢业主呢也被禁止从里面取出任何的个人物品。所以这座已经有53年历史的码头呢，在过去几年里因结构问题已经多次关闭过了。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个是在北加州啊发生的一个在高中毕业典礼 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枪击案，时间呢是在周三晚上7:15左右，在北加州叫做 Fairfield 的塞姆耶托高中，他在停车场举行的毕业典礼是刚刚结束，就发生了一个枪击案，造成了一人是当场死亡，三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目前呢还没有确定嫌疑者的身份。根据官方说呢，死者是今年18岁，另外三名伤者呢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包括11岁的儿童，还有两名呢分别是20和25岁的年轻人。索拉诺的县警长办公室呢正在协助Fairfield 的 警方进行一个调查。这场毕业典礼呢当时是有1000人参加。塞姆耶托呢是一所继续教育的高中，与费尔菲尔德高中呢是共用一个校园。学区就表示说本周课程将照常进行。由于枪击案呢，费尔菲尔德高中呢周五将毕业典礼改在叫做阿米霍高中举行，典礼呢仍然是在下午6点开始。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现在是毕业季，很多的典礼啊，很多的事情，但是大家出行也是要注意安全。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圣克拉拉县哈。圣克拉拉县的屋主呢投票通过了提高病媒防治收费的一个措施，以应应了入侵蚊虫和其他害虫带来的公共卫生的威胁。县政委员会周二正式确认了投票结果，新措施呢将随今年房产税的账单生效。就夏天来了哈，现在蚊虫啊蜱虫啊就有点越来越多。病媒蚊和病媒防治区表示，由于营运成本上升以及服务需求的增加，今年初呢面临约$300万预算的缺口，因此呢提出调高收费方案。根据投票结果呢，超过51%的加权票数支持方案通过。防治区呢负责监测和控制可能传播疾病的病媒生物，包括携带西尼路病毒的蚊虫和传播莱姆病的蜱虫，也提蜱虫也提供蚊虫鼠害黄蜂等等正这个防治服务。官员表示啊，新经费呢将用于提升疾病监测能力以及防治效率，及早阻止病媒和疾病的扩散。近年呢在县内出现的埃及斑蚊尤其受到关注，这种入侵蚊虫啊可能传播登革热、黄热病和兹卡病毒。在从2022年在圣荷西首次发现以后呢，已经陆续扩散到了米尔皮塔斯 Milpitas 以及Gilroy 等地。这个埃及斑蚊呢其实非常的厉害哈。如果您要是就是被蚊虫叮了以后出现发烧啊、眼眶疼啊、头疼啊、浑身疼啊，真的要赶紧的就医，因为真的是很不舒服。而且这个登革热它有一个外号，它就叫做break bone fever， 就是断骨热，就是你被这个登革热传染了以后，你的那个疼痛都你都会觉得骨头像断了一样。所以这个登革热就是由这个埃及斑蚊传播的。所以这个新收费呢预计每年可增加大约$850万的收入，一般住宅呢每年将要额外支付$15的美金。还是再提醒一下哈，夏天来了，越来这个蚊子也来了，所以呢真的要关注一下你周围的这个卫生啊什么的，不要有很多的水槽，然后容易引起这个蚊虫的滋生哈。
嗯，我觉得在湾区有这点好处，就是它的蚊子其实还是蛮少的，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的干净哈，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咱们来说说芒种吧。
芒种
对，芒种的这个节气的话呢其实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了，所以说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是说芒种的这个节点上阳气是最旺的。对，
它阳气最旺应该不是在芒种，应该是在夏至吧，就是夏天到了那个季节。芒种它这个芒种的季节为什么要说 特别的忙，你要赶紧的收割，赶紧的种呢，否则的话过了这个芒种的季节就开始下雨了，很多是梅雨季节要来了、嗯、所以呢它这个季节不是说阳气的问题，而是湿和热。
嗯，这个讲到湿热，很多人身体里好像都感觉自己有湿热的这种嫌疑，真的很人的很多疾病也都是你身体里有太多的湿啊，然后你排不出去啊，就导致着很多问题的产生。
没错，然后你如果就是湿热的话，有几个症状，就是你就是可能没有胃口，本来是天气热应该多吃点，结果你就没有食欲了，因为你那个湿就把你那个脾胃给困住了。你就想湿热哈，本来你一身挺轻松的，然后如果让你背着一个这个泡了水的湿乎乎的一个大的毛巾被，你会不会觉得很重？所以你身体、
这个、很形象，
对、所以你的身体脾要是背上了，脾就不舒服了，就运化就不好了，然后你人呢配上了，你就会觉得哎呦特别的容易累，然后你的这个腿也觉得特别的疼，然后脑袋也是昏昏沉沉的。
那重点是怎么排这个湿呢？从中医来看，
那你可以比如说可以稍微的，不要说大就是正午的时候去运动啊，但是你稍微的运动就是能稍微出点汗，能够把这个湿气排一下。而且呢你还要吃对食物，就不要我觉得老生常谈，然后就不要吃太凉的。你说很热，我喝的凉的，吃个冰西瓜，你本来你的脾胃就已经不好了，然后你吃的凉的东西对这个脾胃就更不能消化了，所以它就更不能把你的湿气给化出去了。但是你可以多吃点什么，比如说苦瓜呀，赤小豆啊，冬瓜呀，就这些可以让你利尿啊，排湿的。然后
像大家常说的什么茯苓啊，什么薏仁啊，这些也可以吃一
点。哎，没错没错，红豆薏仁汤啊、
嗯、
你要买那个赤小豆啊，不是就是很瘦的那个红豆，不是胖胖的，
又小又细的豆，不是又圆又大的。对，
是的，否则的话那个红豆只能让你长胖，没有利湿的作用。你可以这个苦瓜炒鸡蛋，我觉得夏天也是挺好吃的。
嗯，好吧，结束之前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天气越来越难熬了，大家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我们一直向大家推荐一款红海参哈、啊、海参胶，它是由红海参做成的一种胶状的营养补品。这个补品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补益的，因为海参大家都知道嘛，它有非常好的修补性。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服用了之后，很多比如说关节啊疼痛的啊，或者你身体哪儿要做手术，哪儿有小伤口，这个恢复特别快。详情的话我们不给大家多说了，就是提醒大家，哎，您觉得我想了解一下，就请您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平台，写个红海参，我们会把相关的介绍呢发送给您。那同时呢今天也是周末了，非常的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度过周末的早晨，我们也很期待您能够发送一个简讯，写个周末愉快到961961啊，让我们共同分享快乐的周末。
好，祝您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